你的投资大小事，是瑞银投信最在意的事。瑞银投信 Podcast 与您分享多元和热门的金融投资话题，让你在听趋势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市场脉动，在投资的道路上由瑞银投信伴您前行。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瑞银 Podcast 投资线上听趋势聊投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上一次在我们第一集的节目播出之后呢，其实我们有收到很多投资人的一些问题，他们很关心的就是说，到底我们有看到哪一些的讯号其实是一个低档布局的一个好时机点，或者是有哪些投资机会。所以呢，我们今天再一次邀请到我们的瑞银资产管理亚洲股票投资团队分析师，同时也是瑞银中国股票基金的产品经理詹婉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于这一些讯号的一个观察。婉珍，
大家好，我是婉珍。那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可以开始准备去做逢低布局。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要观察的一件事情，就是股市的投资的资金量能非常重要。那为什么我说股市的资金量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了就是说，还是全世界来讲，还有多少人对这个市场有兴趣。所以呢，当股市呢，如果说就算指数表现不好，但是呢资金量呢有支撑在一定的量以上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signal。 那举例来讲，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一点呢？其实从七月下旬不断的各种的监管规定出台，然后到现在，大家或许觉得中国股市表现不好，可是你如果去观察沪深两市的成交量呢，几乎每天都是维持在人民币兆元以上。那么其实大家就很好奇，就是说其实好多人可能今年都很想去把中国基金赎回，那么这些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第一个呢，我觉得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说，第一个有可能今年的话，就是这些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原来要炒房地产这些炒家，他不炒了，他转到股票市场里面去。那为什么说？因为其实中国政府来讲，这几年呢一直就说对于房地产政策一直都是偏严格去做监控，然后呢今年的话，对于一些很多城市的房屋贷款呢也都做了很多的一些限缩。所以呢，其实对于想要投资房地产的资金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说，原来想要投资房地产资金的量呢是有多大。那这些资金呢，如果进入到股市的话，它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金来源。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年呢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规定，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其实这个对于中国很多银行业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规定。他们这个规定叫做，就是说今年是资产新规最后的一个过渡期的时间点。那资产新规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大家可能蛮多人都有去买过一些什么保本型的什么基金啊，但是以台湾来讲，主管机关也都要求，就是说你所有的基金一律不可以诉求保本。那这个状况呢，其实在中国也是类似的，就是说中国官方呢今年也是要求你这些银行，你在卖你的理财商品的时候，你一律不可以去诉求保本型。那已经有在卖的保本型，你必须去退出市场。你想想看，这些保本型的这些理财商品的资金金额有多庞大，那么他们必须在今年底退出市场的话，这些资金释出来，它可能就会跑到股票市场去。这是第二个就是资金的一个动能来源。那第三个资金动能来源呢，其实就是来自于企业的库藏股回购。那如同我们在上集有提到，就是说以美国来讲，这一两年的股市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就是企业回购股份这件事情的一个 support。 因为企业回购的话，其实那个资金量呢是非常庞大的。举例来讲，像是大家应该有印象，今年腾讯也就是说其实股票也是受到监管影响还蛮大，可是呢它是在8月19号的时候宣布启动库藏股，大概到9月它已经买回了大概10亿港币。那10亿港币呢，其实你看这是只有腾讯一家，其实不是只有腾讯，还有一些企业呢今年也都好几家都陆续在宣布回购股份，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金量能去支撑。所以当有几个很重要的资金量能去支撑的时候，你就要去思考，其实或许这个时候呢，对于整个股市来讲，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逢低买盘的一个布局讯号。
你刚提到企业的股份回购这一块的话，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买入的时机点其实是他们会认为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价格嘛，对于股价有一些具有一些支撑的效应。 那再过来的话，就是炒房的这一块，其实通常炒房的资金其实会蛮庞大的。你有没有观察到说这些炒房的资金可能会流入到哪一些标的？因为这些标的有可能就是我们所有投资人期待的一个投资机会所在了。
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今年来讲你看到资金量呢虽然这么的庞大，可是呢股市的整体的指数是没有怎么涨的。那关键就是来自于资金的一个，他是去买什么，他是去买那些估值比较低的这些板块。就是过往来讲大家可能去看市场的时候都是去看，就是说因为影响指数主要都是来自于那些大权值的这些股票。那今年来讲呢，整个中国的股市呢主要影响权值可能就是来自于比如说像是白酒啊，贵州茅台，然后或者是就是说银行股或是地产股这些。然后这些资金如果说进到股市的话，它可能就是往低估值的去前进，比如说之前可能是已经跌下来了，甚至也有可能去布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年算跌很多的这些互联网板块，或者是今年呢可能也是曾经被监管所打击的一些消费类股，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说估值也是偏低的这些金融跟银行类股，所以都会是这些资金去进驻的一些板块。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在看待中国股市的时候，可能就要比较去往类股轮动这方面去考量。一些估值低的呢，这个时候资金会去进去，那进去的话其实对于股市来讲其实就有还蛮大的一个 support。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像是估值有做修正的消费股啊，互联网，然后或者是说一些白酒，然后或者是一些今年本益比一直都相对比较低的这些银行股来讲，应该都会是这些资金还蛮重要的买进的一个标的。
嗯，其实你刚刚提到消费股的话，白酒板块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你觉得现在的机会是还是有一些？
嗯，其实以白酒板块的话，它其实的企业的竞争力跟整个行业的那种的特殊性其实一直是没有改变的。会改变的其实就是在不同时间点，就是投资人给它的估值会是不一样。那今年呢上半年一度大涨，其实主要就是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市场上大家觉得其他的一些板块信心度不够，所以呢其实资金就会流入这个信心度比较强的，就是像是白酒。因为至少大家会觉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其实白酒的价量往上升的这个逻辑是没有改变的。可是当资金全部进来的时候，它就会推高估值。比如说白酒本来应该只是个比如说可能二三十倍的一个估值，但是资金一路进来它就会推升到四十倍、五十倍甚至更高。那当然呢就是说在估值修正的过程里面呢，并不代表是基本面变坏。其实大家去思考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是因为市场资金我们叫做过度拥挤挤到这个板块，使得这个估值提高。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其实呢白酒的一些股价做个修正是非常合理，因为本来在股票市场来讲估值就应该要落在一个就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平均水平。所以我们会认为今年的整个白酒板块来讲主要是来自于估值的一个修正，因为先前是有一点涨得过多。那现在来讲就是在估值修正之后呢，其实我们回去看他们的基本面，其实基本面逻辑并没有改变。就是说以这些巨头的像是贵州茅台或者五粮液这些，他们其实价量往上升这个趋势还是没有改变的，那只是说大家愿意会给他什么样的估值。我觉得以这个板块来讲可能就是要比长线的这种角度去投资。当市场资金过度热的时候，其实可能就不一定要那么太急着进去，可是当市场资金稍微有一点退潮，就是让它估值降低的时候呢，这个板块其实我觉得永远都是个还蛮好的一个等于是价值型投资的一个类股。
那现在会不会就是你认为是一个好的一个时机点？因为包括互联网这个监管的部分其实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投资人其实对于中国的股市还是没有那么有强烈的信心。那这时候的话，一般的理性投资人应该会认为说现在也是一个低档逢低布局，可能就是一个分批进场的一个时机点。可是对于大部分投资人来讲的话，他还是有一些疑虑的。那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点点，是不是有一些更具体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让我们投资人说服我们投资人就是可以放心的现在是可以低档布局的一个时机点呢？
我相信其实大家在看待中国股市的时候，其实大家每次心里就是最七上八下，其实就是他们政策出来的时候，就是很多监管规定出来的时候，那个是影响市场情绪最大。所以其实关键的也就是说，那么中国官方的这个监管还会做到什么地步？那么中国官方高层来讲，在什么时候他会觉得其实应该要给市场一些信心呢？我一直认为其实这个就是在看待中国股市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然后其实以监管来讲，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现在监管他们想要管的行业跟想要管的方向大概就是落在就是我们可以预期的这个范围里面。比如说他们认为就是说互联网、医药、游戏、 补教这些都是要落在就是说高度监管这个范围里面，然后但是监管的细节来讲，就是说其实慢慢的都落在大家预期，比如说第一个不希望你过度的垄断，过度的巨大，第二个也不希望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业对于青少年有影响，这个是基本的政策的一个大方向。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么以对于这个官方来讲，他真的一直就这样子一直管下去吗？倒也未必，其实有一些行业的话反而是一些就是说政策其实会去支持的一个标的。那像哪些行业，因为中国这两年来讲跟美国关系不是很好，所以在讲的一直就是说怎么去做到科技自主。所以凡是跟科技自主有关，就是像是那种半导体，然后一些科技硬体，然后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未来来讲长线的一个指标。然后再来讲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政策是这么样的一个趋势跟方向的时候呢，什么时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 point， 就是你要去看它的这个巨头什么时候会讲出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就是正面性的鼓励的一个话语。那其实呢，今天看到中国的一个副总理就是刘鹤，其实最近有讲出一些话，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要去扼杀这些民营的企业，他们对民营企业来讲还是站在就是说 supporting，就是还蛮支持的这个立场。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些高层最近开始在释出一些比较正面讯号，毕竟的话就是说如果股市一直坏下去，其实也会拖累很多的一些内需消费，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就是说股市不好，我可能就要减低消费，那减少消费其实对于整个经济来讲就会带来一个不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其实最近的一些中国高层也开始讲出一些比较正面的话，我认为这些都是再去证明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中国不要再那么负面去看，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是个你去逢低布局，你或者是说你现在来讲你可能还没有那么强信心的话，你慢慢分批去加，我觉得这是个还蛮好的一个机会点。
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是目前中国政府对于一些在祭出一些重磅的新的严格的监管措施的机会应该是比较少了，那一些相关的一些利空大概陆陆续续也都反映在一些股价上面。而且刚刚其实婉珍也跟我们分享到有一些新的中国他们要培植自己自主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包括人工智能。其实这样听起来的话，中国还是有很多新的产业是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前景的，那这些应该也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投资机会所在。
是的，像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些高科技，然后人工智能，其实中国现在科技自主来讲其实一直在做很多的一些政策性的一些支持。那过往来讲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说以往美国在制裁华为的时候，凡是华为概念股一片全倒，可是今年的话反而华为概念股是大涨。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华为呢虽然说现在再来来讲，因为跟美国就是因为被美国制裁，比如说 Android 这个平台它慢慢也不能够用了，所以它开始开发自己的这个平台。那开发自己的平台的时候呢，它其实周边就会有一些就是软体相关的一些可能是外包厂商或是受惠厂商，这个时候就是成为很好的一个投资标的。那这个族群来讲其实今年就涨蛮多了，所以反而跟前两年美国制裁华为的时候概念股全倒的状况其实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就是在投资来讲特别去关注，就是说政策的话其实对未来哪一些产业会有特别 favor 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也应该蛮感谢这场中美贸易战，其实也让中国有他们也意识到必须要有更多的自主的发展能力，反而是对国家自己一些产业的培植其实有更多的一些资源可以投入进去，然后让这些产业可以更快速的得到发展的机会。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这边还有观察到哪些新的产业是有一些潜在的投资机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今年中国讲出一个政策叫做就是全民运动，我觉得这个也是个蛮有趣的一个概念。那像是一个运动品牌，比如说中国他们有自己的本土运动品牌，比如说像李宁来讲今年也涨蛮多的，主要也是受惠这个运动政策。我觉得这些跟政策有关，而且其实比较不会受到就监管打压的，然后又有自主品牌概念的话，其实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可以观察的投资标的。
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中国的股票市场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发展机会跟成长潜能，其实是我们忽略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那些悲观的一些政策，然后因为悲观的情绪就影响到了我们理性的一个判断。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婉珍今天来跟我们再一次分享对于中国股票的市场看法，以及中国股市潜在的发展机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瑞银 Podcast 投资线上听趋势聊投资，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